我们今天有立怀牧师为我们讲神的儿女的印证，我们请立怀牧师。
小孩子们，你们是否知道为什么你的父母亲一直要提醒你祷告，也提醒你要读圣经，也提醒你为什么你一定要来教会呢？因为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如果你的父母亲没有这样做的话呢，你的父母亲要打屁股，要被打屁股。但是呢，如果你的父母亲告诉你要读经、要祷告，甚至要来教会，你没有来，以后主耶稣基督来了，你也是要被打屁股。所以呢，我们大家都不要被打屁股 ，alright？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先来祷告好吗？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在这末世。你拯救我们，你在这末世你保守你的信徒，以致我们能够走到今天。虽然你知道我们里面有隐藏的罪恶，你知道这世界的败坏，你知道这世界已经越来越远离神，他们根本就不认耶稣基督为主。因此求神你继续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信徒们，主要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小孩，我们都预备好自己来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求神你看顾，求神你悦纳我们以下的时间，愿主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这篇信息是当然是讲到说十个童女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只要你来教会久一点，你们就会听到十个童女的故事，或者十个童女的这个比喻。但是到底这个十个童女还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我相信今天神必然有些东西要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很多时候呢，我们身为人，我们都不喜欢说有这世界上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我们都不喜欢。尤其是最近发生许多事情，同性恋的人会跟你说，你不要告诉我有绝对的标准，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好，我们暂姑且我们就接受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就是照着你的自由，照着你自己本身的喜好，你的心情来做事情，哇，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会告诉别人说，你不要告诉我，用绝对的口语来告诉我说你有一个真理，我没有真理，你不要告诉我这些东西。好，你们就这样活下去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产业突然间被人伤害了，突然间被人家侵犯了，那个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来想起应该有个对跟错的一个标准。那个时候呀、好，也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你才想到有一个公平不公平的事 的需要跟标准的时候呢，在这种情况底下你一定会去找对方来讨个公道，你一定会的。身为任何一个人你会讨一个公道，可那个时候你就才恍然发现到，哦，过去我们不能够再像过去那样恣意的去否认有真理标准的真理的存在的可能性，你不会再否认，因为你已经受到伤害了，同意吗？换句话说，当我们今天选择相信这世界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或者是这世界没有一个绝对的上帝的时候呢，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去要求别人说你所做的是对的，你所做的是错的东西，你没有这个理由，你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到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抓人来定罪，因为你没有一个标准。你说有啊，我有一个标准啊，你的标准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标准不能够凭你个人的意见而形成的，不能够。可能你也说，哦，不不不，我的标准不是照我个人的情况而形成的，我的标准乃是什么？我的标准是根据大多数的人，大多数 the majority 呀，大多数的人的标准而定的。哦，听起来的确是好像很合乎道理的一件事情啊，大多数的人说了一定是对的，的确。在我们环境里面，很多国家包括新加坡在内，我们做的决定大多数都是照着大多数人的要求、大多数人的标准而形成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OK， 但是是不是大多数的人的标准就是一定是对的呢？想一下，如果有一天 我们在新加坡大多数的人成为了一个极端的分子，宗教的极端分子。哦，那个时候大多数的人，这些极端分子所做的东西，你会认同他们所做的吗？你一定不会的。所以说大多数的人是一定是对的吗？不一定。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会看见一件事情，有两股的势力，两股的群体都是大多数的人。一股的群体会完全的反对同性恋的，另外群的人是完全的在支持圣经里面教导的，就是两股的势力。你说哪一个群体对呀？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要相信必然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必然有一个绝对的上帝，有一天他一定会来。我们要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超越时空的一个上帝，我们没有一个能够跨越承受历史的试验的一个标准的话，我们这些人包括信徒在内，如果有一天我们受了委屈，我们受了侵犯，我们受了欺负，我们根本是没有盼望，没有能力活下去的。我们根本是没有，因为你没有一个绝对的上帝，因为你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你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基督必要再来，我们要谈这个问题，我们要谈基督必要再来的审判。无论你是否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它不但会直接影响你如何选择活下去，同时它可以告诉你即刻的决定，你今天如果离开世界，你会影响到你会马上发生的事情，会马上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你是认为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事情好像很遥远的事，跟你们二十一世纪的人没有关系的时候呢，我要问你一个事情，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接下来的一刻，明天或者是后天，神要你离开这世界，你的下场会在哪里？你会在乐园里吗？与基督同在吗？还是你会在阴间里面？在那个时候呢，你是一个咬牙切齿的光景，你是在哪里？所以耶稣基督可能没有这样快来，的确是，但是呢，耶稣基督的审判不等于说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个很严肃的课题，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已经预备好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吗？为什么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是如此，审判是如此的重要呢？重要到一个地步，四个福音书里面有三本的福音书都谈到这个。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有必要的来看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到底为什么要做这样事情。有两个理由为什么耶稣基督再来审判是多么的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对那些假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非信徒而言，上帝在给你机会悔改。为什么我们要谈到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呢？针对信徒而言，信徒们这个事情是要给你带来安慰。带来什么安慰呢？让你在这个末世保持警醒。你要保持警醒，我们都要保持警醒。谁是真信徒呢？真正的信徒并不是因为你上个星期你受了洗你就以为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哦，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开始。你可能明天就离开世界，你可能还要走很长的路，但是如果你严肃的来看待你当天所做的决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哦，原来相信耶稣基督，原来成为一个基督徒是这么不容易走的一条路。因此如果你是因为一时冲动才来相信神的话，这个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我们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十个童女到底是在讲什么。我们一起的来看 再看这段经文。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我们读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找到了吗？找到了，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 出来迎接新郎。他们中间有五个是愚蠢的，五个是聪明的。那么愚蠢的拿着灯却没有带油，那些聪明的拿着灯也把油装在瓶子里面。好，我们要注意两件事情。当时的犹太教的婚礼里面，童女他们是在等候新郎的回来，当然新娘应该是在家里面，不然我们在等他干嘛？ OK， 所以我们都知道童女在等新郎回来，而新娘也在等新郎回来。而这里谈到十个童女在等新郎回来，而同时也有解经家说，这个童女在做什么事情呢？这个童女呢，他们要预备两件事情，一个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说他们要有火，无论是用火把都好，还是用什么另外一个方式来点着火都好呢，他们必须要有火。另外一个东西他们要预备的就是有足够的油瓶子来装油来点，就是说当不要给他的火给熄灭。好了，就说在火要灭之前呢，马上把油倒上去，然后继续的让火焚烧。好，我们看到这个都是我们熟悉的，我也不要讲太多。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些两样东西都是当时童女应该预备的，尤其在犹太教的婚姻里面应该预备的东西，可是却偏偏还有人不预备。哦，这个事情很熟悉的，就好像是今天我们的信徒一样。神不断地告诉你要预备，你要预备，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不预备。所以今天我要问你们，到底神要我们预备什么东西？神到底要这些童女警醒做什么？这个是我的重点。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你要预备自己？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童女要预备自己呢？哦，预备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预备主耶稣基督再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我们只不过睡觉，只要我们睡觉睡一下子，然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教会信主的人就会被提，没有事情的，没什么的。我不是的，没有这样简单。当主耶稣基督说我们这些信徒要预备警醒的时候，不是因为说你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信主的人要教会要被提，其他的人要在这世界上受苦，不是这样的。所以当耶稣说为什么你要警醒，为什么你要预备自己呢？原来它是有个原因，有个环境。什么环境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带有警戒性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一个环境。不然你警醒干什么？不然你预备什么？所以我们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准备好自己。这个就是经文的重点，十个童女，五个聪明，五个愚蠢的。好，到底要预备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他在讲这个童女的故事的时候，他在讲什么呢？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个虽然是25章才讲到的童女的故事，但是在24章的时候，耶稣基督带着他的门徒来到这个圣殿的面前。哇，他的门徒就说，哦，耶稣耶稣，你看主啊，你看这神的殿多么的漂亮哦，大理石这么美哦，你看一下多么的装潢。但是主耶稣说，你不是看见这一切吗？我是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的石头上面，每一块都要拆下来。哦，这个耶稣基督在讲什么？当耶稣基督在讲童女们教会们信徒们你要预备好自己的时候，他在讲什么？原来他要预备我们一件事情。首先他让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跟十二个门徒跟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殿比较的时候，哦，这世界上的在政权上面，在经济上面，在宗教上面，是在跟耶稣基督跟他门徒当时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也就是说当时的耶稣，当时的门徒好像是失败的，好像都是在失败的，全世界的人都在反对他们的。而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哦，你是觉得哇，这个是得胜的。在他们的政权的背后呢，在这些宗教领袖人的背后呢，都有罗马帝国在支撑着。经济上面耶稣当然他们跟他十二个门徒当然是比不上，永远是比不上。而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呢，耶稣跟十二个门徒所传讲的道，天国的福音，跟犹太教几千年的历史来比较差得太远了。 所以耶稣基督在告诉他的门徒，告诉这些人说，你们就好像童女，你们要好预备好自己，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世界好像是得胜的，而你要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预备好自己，警醒自己。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耶稣要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教是时常被削弱的一个信仰，在政权上面，基督教好像是没有权力的一个教的一个信仰。北伊拉克最近的一些极端分子，就是这样的随便的杀害的基督徒。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叫哦，上帝，你跑去哪里？基督徒做基督徒干什么？永远都是被政权所欺压。还有呢，有些时候你到一些欧洲的国家，你看到教会是变成一个空壳子。我无论是在政权上面，在经济上面，在宗教的一个对比来看，我们真的是差得太远太远了。所以耶稣基督是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你要做聪明的童女吗？这个就是你活的一个光景。在这个末世呢，基督教好像是永远都在失败的，无论是在政权上面、经济上面，或者是宗教上面，我们永远看起来好像是失败的。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要保守自己，警醒起来，这是第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这世界的政权永远是在壮大的，这世界你会看到永远都是在经济上面荣华的诱惑上面呢，来把基督教给压下来。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信仰的人数永远都是比我们多的，一定的，一定的。我们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就是在这样的光景，我们要警醒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什么呢？首先你要心里有个心理准备，我们永远好像是那个永远被祭拜的那组的人，这世界好像是永远得胜的。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要警醒，你要预备好自己呢？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基督徒或者是聪明的童女，你永远好像是被世人所恨恶的。因为同样的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那里耶稣也告诉门徒说，门徒，如果你要做基督徒，你们要预备好自己，你要被人家要把你们送去受苦，人家要杀害你们，因为你们要为我的名的缘故被万民恨恶。而不只是这样哦，这里讲到说，在那个时候许多人会失去信仰，许多人会彼此出卖，互相的恨恶，哦，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你要在这样情况底下，你要预备好自己，因为我们这些人将是会被世界上的人所恨恶的。无论你在讲，尤其是当你要讲绝对的真理的时候。而出卖你的是谁呢？出卖你的不是别人，出卖你的乃是是你的家人。马可福音第13章这里讲到说，弟兄要出卖弟兄，父亲要出卖儿子，甚至把他们置于死地，儿女要背逆父母，害死他们。你们为我的名要被众人恨恶。马可福音也在谈这个。这个末世，为什么你说哪有可能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出卖我呢？你们不要忘记，因为这个事情的确是很难想象。但是如果你没有想过，如果你的非基督徒、非信主的家人呢，有一天是在这个世界的政权跟这个经济跟这个宗教的压力之下、包围之下，他们就面对这样的压力跟恐吓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可能把基督徒的你给出卖出去呢？是有可能的。所以耶稣基督讲的东西不可能是骗话，会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末世里面。什么时候你会看到家人出卖家人呢？你看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都已经给我们看到，在压力之下，在政权的压力之下、经济的压力之下、宗教的压力之下，家人出卖家人，这个是一个末世，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已经在发生的事情。所以你要怎么样预备好自己，警醒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呢？你就是要在一个被世人所恨恶的环境下警醒预备自己。还有我们还是会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呢？ 我们是活在一个好像是非基督徒好像是对的一个时代呀。这个时代是怎么样一个时代呢？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4章说，洪水之前的时代，人们吃喝嫁娶。哦，这个是什么事情？这个事情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好像不会发生，就说一切都会照旧的去享受，照旧的去享乐，照旧的去过你每一天的日子，没有事情会发生，你不用怕。有些非基督徒，有些假基督徒会来告诉您，哎，拜托你们去教会找个精神寄托就好，不要太认真。好多年前我信主的时候，有人告诉你去教会可以了，但是你不要太认真啊。每一个礼拜天你去不要太痴迷，因为到头来每个宗教都是一样的。我们 有些时候也会听到，我们做基督徒是可能我们不是在找精神的寄托，可是我们说好，我们做一个主日的信徒就好了。平时的生活呢，在平时生命里面，我们不要太过坚持当中的一些信念，不要太过认真。最近所发生的事情，你会看到会有牧师，会有一些基督徒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支持同性恋的人，因为神是爱。这样的说法就好像说，你们不用太认真，人们照旧吃喝，人们照旧嫁娶，没有事情的，不用怕，上帝所讲的事情，基督会不会再来，不要紧的。弟兄姐妹，我们该如何的预备好自己呢？你要预备好自己，你永远会被这世界的人看为是最愚蠢的一群，因为你们都是错的，这世界好像是对的，我们都永远都是很愚蠢的那一群。还有，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还谈到说有神迹有奇事会发生呢？为什么说有假基督会出现？为什么会说有假先知的事情会发生呢？哦，你不要忘记有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讲到神迹奇事假基督假先知的时候，他的背景是什么？是在讲说信徒在这个末世是活在一个水热火盛的时代。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童的，你是一个童女的话，真的童女的话，你必然会承受政权、经济跟宗教上面的压力，你一定会的。如果你真的持守警醒自己预备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童女的话，你一定是被世界上所恨恶的人，而同时你是被人看为是最愚拙的一群。而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有谁不想说马上主啊，耶稣基督，请你来为我伸冤，你一定会的。主啊，你为什么不伸冤？所以当然，如果你说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伸冤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神迹奇事的时候，你一定说，哦，那个可能是耶稣基督在为我伸冤，因此那里基督在显神迹，你一定冲过去。所以那里有一个先知在讲话的时候会带来安慰的时候，你一定冲过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童女，我们会承受很多的压力，我们面对许多的挑战，我们会看被世人看为轻看的一群很笨的人，因此呢，你需要得到安慰，你会感到无助，你会感到孤单，你甚至很想渴望这样的日子快快过去。所以因此呢，当你看到有神迹奇事的时候，你马上就以为说，那有基督在那里，基督在那里，先知在那里，我也要去。因此耶稣说，不是的，你会看到假基督，你会看到假先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不可能是说只有一个角落头你看到基督，只有那个角落头你看到先知，不可能的。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全宇宙世界的人都会看到的事情，是一个事实，是一个每个时候每个人都会看到的事情，不可能是在一个角落。耶稣说，他们是假先知，他们是假基督，信徒们，聪明的童女们，我们就是要在这样混乱的时代警醒预备自己。你要怎么样预备好自己呢？最后你要注意一件事情，非基督徒跟真的基督徒外表起来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看不出谁是假的基督徒，有些时候你真的是看不出。当然我们的责任不是去辨认去批判，或者是去审判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他们的差别 是在哪里呢？他们从外表来看好像是一样的，跟你一样的，每天我们都在读经的，可能每天都在祷告，每天好像跟你一样，好像会来教会过教会的生活的。可是呢，唯一的差别是他们并没有好好的预备油，他们的内心其实是什么呢？是一个根本没有悔改的一个人，他们心里面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圣洁的人，他们就是一群是一群没有圣洁生活可言，甚至呢，他们知道有自己的责任，可是却不去做的一群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只是从外表来看，他们都跟我们很像，我们一样。所以他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他们是一群不会做事情、不会太过火的一群人。他们不会像你这样过火的，他们会好像看起来是，咦，刚刚好就够了。他们对耶稣基督降临的国度是不加以理睬的，他们以为耶稣基督再来是跟他们的生命没有关系的。这个就是假童女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你要预备好自己吗？你要做那个聪明的童女吗？你就是要在这样的环境底下预备好自己，警醒起来。哦，最近发生的事情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活在末世了，跑不掉了。而你如何坚忍下去，你如何坚持自己的立场，说同性恋的教导是在圣经里面是完完全全违背上帝的话语的，你如何坚定下去？在今生愚蠢的跟聪明的童女是有之分的。 Alright， 他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有谁能够警醒预备自己承受下去呢？就可以看得出你是否预备好自己。然而在永生也是有区别的。在永生，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愚蠢的童女跟聪明的童女在永生之分也是有之分的。有什么之分呢？然后我们来看25章，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一直到第十节好吗？第六节到第十节，一二三，新郎来了，快出来迎接他。啊，门就关上了。好，当刚才我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每个人看得见的一件事情，我凭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马太福音第24章说，有一天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有个征兆的，要显在天上，同时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号哭，并且不只是号哭。为什么号哭？因为他们看得见人子的降临，每个人看得见的。因此呢，看见人子带着能力，满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哦，那个时候呢，天使会做一件事情，天使会招所有的选民从四面八方过来，从这边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都招了过来。也就是说，每个人都看得清楚基督再来的情况。不只是这样，还也要把死人交上来，还有那些在死亡里面、阴间里面，也要把死人叫上来。叫上来干什么呢？都要来面对审判。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情况。好，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这个新郎来的时候呢，愚蠢的对聪明的童女说，给我一点油，给我一点油。因为什么呢？我的灯快要灭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好像说，主耶稣基督有一天再来的时候，假的信徒在告诉真的信徒说，请你把你身上那些年来你所积好的品德给我一些吧。你过去不是曾经带我去教会吗？你就看在你带我去教会的份上，也把我带到那里去吧。给我一点油，给我一点油。这样的事情不也是发生在财主跟拉撒路身上吗？当财主在阴间的时候受苦的时候，那个是从不会死的地方，火不会灭的地方，他看到拉撒路看在这天上的时候，他说，给我一点水，给我一点水。然而那一天 会有人的，还有许多的人会告诉你说，给我一点油。当你若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若你一路来都从来没有祷告，向天上的父祷告，称他为父的时候，你仍旧不是上帝的儿女。虽然你说你有来过教会，你可能你会唱一些诗歌，但是你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的外表，你仍旧是愚蠢的童女，你没有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你没有。你那个时候你就说，给我一点油，给我一点油。在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事情来负责任，没有人能够帮你的。圣经还说，那个时候你要找油已经找不到了。圣经说第十节25章第10节说，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准备好了童女的，就和他一同进去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门就关上了是什么意思呢？门一关上的时候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当门关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在门的后面是那个地方，是众圣徒和天使聚集的地方。门关上的时候，那个后面呢是众圣徒和天使聚集的地方。那个时候你会看到，可能你就会看到谁？你会看到李建发牧师，你会看到很多的执事，你会看到你们过去许多的领袖，你会看到许多的信徒，你也会看到亚当，你会看到夏娃，你会看到亚伯拉罕，你会看到以撒，你会看到雅各、大卫，你会看到苍孙，甚至是苍孙。没有办法，看起来不像会得救的人，反而也会在那里出现。你会看到这些人，那个时候你会看到马太，你会看到马可，你会看到路加、约翰，你会看到保罗，你看到彼得，你看到提摩太。哦，你看到哦，原来还有许许多多，原来在世界上我们以为人基督徒是少数的人的时候，那个时候门一关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基督徒并不是属于少数的人，原来从四方以来都有上帝所拣选的人。那个时候你就在那里看到原来天堂是何等的荣耀，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那个地方是令人的多么令人安慰，多么令人的喜悦，甚至也是令人充满感恩感谢的一个地方。你那个时候你就说，主啊，我算什么你竟然顾念我。门一关上的时候，你就会带着一种非常荣誉，带着一种荣誉跟幸福的一个地方。门一关上的时候，所以门一关上还表示什么呢？门一关上，他也说，也就是证明了一件事情，这世界是错的。门一关上的时候，固然这世界看起来好像是得胜的，但是呢，在那个时候，门一关上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他们是失败的。门一关上的时候，虽然这世界是恨我们这些人，恨恶我们，但是呢，现在门一关上的时候，他们会恨恶自己。虽然这世界看起来，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正确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才知道他们是愚蠢的。门一关上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每个人看起来好像是童女，但是呢，原来那个时候门一关上的时候，有些人会发现，原来我不是童女。门一关上的时候，所有的信徒，从古至今，我们过去所受人轻看的，受人愚弄的，捶骂的，侮辱的，压制的，逼迫的，那个时候门一关上的时候，你又觉得这一切的服侍都是值得的。门一关上的时候，他在证明一件事情，信徒在人类的历史以来为神所做的，为神所经历的苦难是对的。这个时候天上的宴席也是我们和主，还有主和我们一起分享荣耀和喜乐的一个时刻。门一关上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一切。他同时门一关上的时候，他也告诉你一件事情，他是带你进入一个完美的地方。那个时候你不会像今天觉得这么的劳累， 那个时候你并不会看到罪恶，你没有痛苦，你不会呻吟，也是一个没有病痛的地方。那个时候你不再会灰心，那个时候你不再怕有试探，那个时候你不会怕有恶者来侵犯你，那个时候你也不需要防这个防那个，那个时候你不需要再打盹了。打盹是什么意思？打盹就是说我在等候，等的一段日子有些事情没有发生，因此我打盹。那个时候你不需要再打盹，那个时候你不再需要说主啊主啊，请你为我伸冤，不需要。因为那个时候门一关上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一个完美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是在今生你永远找不到的一个地方。门一关上的时候，也就是说一切已经成了定局的地方，一切已经成了定局，没有办法再去改变了。因此呢，假的同意说，主啊主啊，为我开门，为我开门。那个时候是咬牙切齿的一个结局，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弟兄姐妹，十个童女的故事在告诉我们，你是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是的，我感谢主，但是你要警醒，预备好自己，你要知道你要在怎么样的光景预备好自己，就是像今天的光景一样。今天的光景是很可怕的，是很丑陋的，罪恶是越来越充满全地的，放纵的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不会比明天更，明天不会比今天来的更好，会更糟糕的，是情况会越来越糟糕的。你要有心理准备，所以你要做一个警醒的童女吗？你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吗？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环境。最后我要问你，如果你是朋友，你是假基督徒，有审判好不好？如果一个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上帝，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来审判这世界的话，这世界是没有盼望的，是没有公义的一个世界。正是因为我们知道有审判，我们知道有一个绝对的主会来审判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带有责任来度过每一天的，是有责任的。许多人知道，是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许多人是知道的，你们可能不知道，但是你们也不介意有一个救，拥有一个救恩，只不过你们说我不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好像要有会被束绑一样，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你们一方面想得到救恩进入永生，可是却另一方面却故意的来度过自己一个否认神的一个生活，你们却故意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愚蠢的童女的一个选择。神的审判是好的，为什么呢？对你而言神的审判是好的，因为呢，神就是要给你这样的人带来警告，给你好好的回转，你还有机会回转。如果你是信徒们，你是一个刚受礼受洗的一个信徒，我盼望你是一个在这个末世，无论你活多久，你是一个坚忍到底的一个真信徒。神的审判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在你我面对艰难的日子的时候，无可理喻的环境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安慰，给我们带来能力跟盼望。神的审判是真的，基督会再来，我们预备好了吗？来遇见朝见他吗？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感谢主你在这次透过你的话提醒，因主你在这次让我们看见这末世是可怕的，这末世是充满罪恶的，这世界已经越来越败坏的时候，主你在这次提醒我们如何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不足，我们也感谢主，因为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并且透过他宝血我们才能够得以拯救。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救恩，我们也相信主你不但会拯救我们，你也会保守属于你的羊。求主你的圣灵不断地引导这里的每一个人，提醒我们，苏醒我们，扶持我们，安慰我们，肯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坚忍下去，哪怕我们有一天会跌倒，主你必然会扶持我们，就好像你扶持彼得一样。因此求神你帮助 祝福这里的每一个人。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